本来的想法是说，这教会里面肯定有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但是你来这里呢，第一，你拿工资呢是你不拿工资，你没有这个传道人的地位，对不对？你没有这个传道人的职分，他不会把这个职分给你。这个职分给你呢，你可以不是做工在这个教堂里面，也不是做工在这个系统里面，而是做工在信徒身上。但是现在看起来呢，就是说你第一，你要做工在信徒身上呢，牧师一定拦着你，他不让你这样做，他发你一些别的事儿去做。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这个教会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他就像以色列国到底还是不是以色列国？这个百姓啊，这教会的实际呢，因为不是在这几个人的架构上，而是在这个信徒的身上。这个信徒本身跟你中间有没有任何的还能够值得你这样留下去的互动，对吧？再加上现在这个牧师已经有点摆明了立场了，那你就得看看了。就像他说，你得要走就要快，要走要走得干净啊，要表明立场啊，对吧？
教会好多事情吧，好多弟兄姊妹都在巴望这个牧师能够改一改。
哎呀，
其实我也是这个有这么一个隐约的盼望，因为我留下来嘛，我总觉得稍微改变一下，或许还能
服侍。
但是最后一次开会啊，最后一次开会，这个牧师亲自上阵的，他一般都是躲着的，现在亲自上阵。他这个，我发现他态度没有变，完全没有变。其实是两个事情，就是原来这个上个月嘛，就是年末嘛，好多信徒要聚餐，然后我们就去一个姊妹家去聚餐，我就多做一点事情嘛，多服侍服侍嘛，就可能在厨房就忙里忙外的。然后这个牧师竟然也来了，啊，其实我们都很意外，我估计就是那个姊妹的可能，他就是很简单，就是想做那种撮合的那种工作，感觉就是。然后呢，他就请牧师来了。牧师呢来了之后呢，发现这个大家在忙嘛，我也在忙嘛，板凳不够了，我去拿个板凳啊。结果板凳的地方呢是牧师一个人在那儿。他看见我来了呢，我就又开始说那种很讥讽的这种很冷的那种话语。他说：“哎，你很会忙了嘛，平时忙里忙外的。”我一开始没听懂，我以为他可能是稍微的客气一下。我也跟他客气客气，没有啊没有。但是后来又说了一句，我就知道他又开始了。就是上次我跟他请假的时候，我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在乎家里面的人吗？
啊，就是你要给女儿过生日，跟教会的活动冲突那一次。
哎，那他就说了，哎，你这肯定是个经常在家里忙里忙外的啊，果然是一个很爱家的人。这个事就是用那种冷嘲热讽的话又出来了，就我就没有改。然后后来这个我之前跟他聊天，我跟他把那个房子的事情跟他讲出来嘛。
是你这人这。你胆子真大，就是他在教产上不干净，就是简单的说，接他儿子争取那个教会
房子。后来这个，我估计这个事情肯定是没有过，所以他后来每次跟我聊，他都跟我讲这个事情。他说他一定是在这个事情上良心是没有亏的，他认为做这个事情是合法的。我的意思就是我就跟他很多事情，我跟他当面谈了，就是我跟他讲了，就是教会有这么多的问题，特别是你房子这个事情出来了之后。你让同工怎么可能在这个心无芥蒂的这个同心合一？他
你不干净了，
就是他认为没有问题啊，因为我们心里面都抱着一个这个服侍神啊。就世界，他认为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没有完美的事情，就是我们就是都可以这个。就他是根本就不相信这个。
第一个原谅自己的人就是他，对吧？
然后这个跟我讲完之后，他反过来告诉我，他认为这个我的这种做法和想法是很幼稚的。
嗯，
开会的时候他这个屡次就是只要我在场，他就说这个东西。我们这个有些时候做事情就是不能太幼稚，世上没有完美的事，完美的人。他又说呢，他这个省里面可能就开过会啦，他发现这个苏南呢思维比较超前，然后他打算要学习一下，从明天开始要这个创新，要跟社会接轨。
什么意思呢？
我原来在教会侍奉不是还上神学吗？
啊哈，
他说现在苏南那边已经这个直接就是不用念神学了，
教会批准就可以了，教会可以
直接对直接招募这个大学生，然后呢他只要信主，然后直接先进管理。牧师的意思就是明年一定要突破思维，要效法这个东西，要是他的意思就是我们格局一定要大，眼光要长远，要创新，要思维啊，不要那么保守，不要那么幼稚。然后在现在教堂的这个外在的这个逼迫之下，
嗯，
我们更要团结，是不是？我们没有人是完全的，然后我们不要说那些不和的话，不要内斗，是不是？
他们这个心思意念真有意思啊。
就是话可以完全反过来讲，然后他每次就是抓我，就从一件小事就可以看一个人的素质，就上次请假那个事情。
啊，看一个人的素质，像你这样的人就是在小事上不重心。
就素质不够，然后忠心不够，然后这个，然后又很幼稚。
那你现在就是正式被赶走了，对吧？
他还不在不断的这个测试我了。
他在测试你看你是不是能够被思想改造。
不是，他在小市场，就是比如说这个放假了请假了，他还故意给我安排事情，就马上要过年了，他让我去写一写明年的这个工作计划，然后过年期间已经除夕了放假了，他让我去写一个做一个什么事情。就是在我看来啊，当然我可能有点小人之心，就是看我这个听不听他话，赶紧会不会把事情给做了。
哎，那你真的是 your days are numbered。
所以这个对上面的这个人就是基本上牧师嘛，就是没什么这个想法了。然后中间的同工呢，就我很清楚，就是最好的这个光景呢，就是大家还是觉得这个地方是教会，我们还是要这个侍奉啊，要保守侍奉的机会，一切以侍奉为主。
呀，这个就是到了头了。可是这个整个的教会呢是在这个在这个以色列王的手下，所以
但是像这两个姊妹啊，她还是很有这个做工的余地的，因为她其实是在跟牧师做交易嘛，就他们说话还是有分量的，可以跟牧师发发火的。
那这两个姊妹要留你吗？他们还是怎么样？要拉你做工吗？
他们很想留。姊妹这个自己做头，其实还是很固执的内心的，她这个
那肯定的，也习惯了。
其实这个现在好多中间的同工，他会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当成是侍奉的机会。姊妹她可能那种原则性底线的又不强，所以到了越来越坏的那种状态，就是像牧师这样，就凡事做出来了，就是他说献给神的，他就觉得是对的。因为牧师他可能建个教堂，他觉得是侍奉神的，然后那个像长老啊，像这个底下的传道人，他们都觉得在自己的这个东西他反而能做的，他觉得都是献给神，是侍奉神的。
这个心态在我们这边也很强的，就是说那个侍奉对他来说是非常神圣的，不管他是礼拜天去唱诗班啊，或者他在他整个生活的这个长轨上啊，教会占他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啊，那一部分呢对他来讲呢是最美丽的。他礼拜天要唱诗啊，他礼拜要做什么，这都分配好的啊，你不能去动他，你也不能去从根本上怀疑他。那至于他所做的侍奉是不是真正侍奉到主啊，那个他不问你不能问的，你不能碰他，碰他是这个很冒犯的。我们这边有非常多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姐妹。
最终的问题就是这个百姓，为了百姓的这个缘故。但是我觉得呢，这个百姓，我还是那个觉得百姓第一个在羊圈，百姓第二个这个患事互相效力。
那是没错，真的是这样子。服侍主的人自己可以有权决定，因为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你恐怕就是去日无多了，真的是。
而且实在是有时候啊，像牧师这个、他们这个把这个是非颠倒了这个能力啊，真的就是看出来他们心里面不觉得这个东西是错。有些时候跟他们了解了，我自己感觉就都有点恍惚。难道
这个就是
我错了？
这个就是圣经讲的，这些百姓他们心里面迷迷糊糊，在侍奉神，可是他居然活在这个撒旦的这个权下。就像主耶稣到了圣殿里面，像圣殿是贼窝，是做买卖的地方，可是又离上帝这么近。哎，奇怪，这些人在里面做得好好的，这是最奇怪的事情。他们做得很安心，因为他觉得他在侍奉神嘛，不给百姓方便。你看百姓来献祭，给他们换钱，买卖牛羊鸽子，那本来是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卖嘛，那现在既然呢大祭司开恩呢、是吧，那就到店里面卖，不是对百姓更方便吗？这里面已经不牵涉到耶和华的心意或者神的律法怎么做，因为他看见这个百姓来到神面前就是好事嘛，礼拜天来做礼拜，那不好吗？
就大理的情况就是这样。
这种情况在国内到底有多普遍，你也不知道。
就一般的情况下是这样的，就大部分人还是会为了自己的侍奉主里的业绩，他会选择留下，然后少部分人会因为这个勾心斗角，因为血气的缘故离开，
不开心了所以离开。对
对，
因为你知道这些人他离开了他怎么办，他也不可能重新开始，像在美国就很简单，你自己再开始一个地儿，对吧？
所以只有两种结果，第一种就是这个留下来搞革命啊，
嗯，
留下来跟他对着干啊。但是我一想，这个方向好像似乎明显这个不对，没有这个先例。但是圣经上不是说这个要撤去牧人的这个？
那是神做的，不是你做的。所以你留在这里边，就是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做像以利亚，我的仇敌以利亚是你吗？你就做先知，所以你看在以色列国里面都是先知，好多好多先知，他专门说责备的话。就是说现在神给我们的职分，在这个时代的这样的状况之下，往往不是叫你去斥责他们，而是叫你去牧养神的群羊，对吧？因为这个斥责的话已经讲得够多，你现在再去把那个牧师全部都骂了一番天，他只会说你像前面讲的说你很幼稚，对吧？你这个想法是太不开窍了，也不识时务啊，但也不会碰到他的良心，因为他基本上他良心已经不发生功用了。他认为那个叫做服侍主的话呢，以为这个叫侍奉神，就让人把你们抓到公会里面去，以为那个是侍奉神。他那个以为那个是侍奉神那句话是很厉害的，就是说这个人已经定了型了，而这些人的是对是错，将来如何其实不关我们的事，因为你本来来服侍不是要服侍他，也不是为了矫正教会，而是讲到刚才这个神的百姓，对吧？那这些神的百姓既然在里边，他觉得说哎，去耶路撒冷实在甚是麻烦，我们在这个地方这里就拜拜就可以了，那也行，那你也拿他没办法，那你恐怕只有自己走自己的路了。
是，那唯一的这个方法就是退到旷野，要分散出去。
你现在不错啊，你现在这像我们这边很多人都是像蒙哥也是一样，叫心有余，也不是心有余，本来心也不足，力也不足，但是就是望洋心态。哎，哪天我到中国去传道，我也没有身份的问题，也没人管我，我到中国去做工作。你现在已经是从天国派来的间谍，潜伏在中国了啊，至少你有第一手的经历，第一身的经历，知道说。不要再往以色列地去了嘛，对吧？不要往撒玛利亚那边去，等于这样讲，好吧？这样讲。
但其实这样想想，有些时候自己也觉得，往消极方面讲，会觉得还挺迷茫，挺荒凉的。
那肯定啦，因为在你这个年纪的工人，要么他就是把三字一竿子打翻掉了。那是金牛犊的教会，那是政府挂帅，不是基督挂帅的教会，所以他就开始这种家庭教会的系统。可是家庭教会的系统，家庭教会的问题啊，因为你现在所讲的其实不是教会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就人的本质，如果他们都是这样子搞的话，那不管是给他个三字教会，给他个家庭教会，这一样的做法。那你现在不过就是说尝试了几年，你知道这条路呢，哦，大概要给你关门了，所以你也别急嘛。重要的不是说有一个历史的成见，重要的是有一个亲身的经历。对于错是什么，它到底错在哪里？如果以色列这个所有的错是没有价值，那列王记就不记了，先知许多的话就不讲了。你必须要进到里面去看见他的问题是什么，然后他真的赶你走了，那你就平平安安的去吧，此后不要再进三字了，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那你又回到原处继续往前走啊，因为你这个工资向来不是三字给的，这工资是主给的，你是去服侍教会的。
哎，蒙哥，这个三字的工资还真的是党给的。
那就是啊，那感谢主啊，感谢党啊，凡是在上掌权的都是神所立的，派他来收税也派他来发工资。
想起那个就是撒旦的那个这个交易的问题的，就是我之前讲过这个经历，就是共产党不是给了500块钱嘛，这个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
啊哈哈。
那个时候不是特别明白，但是我现在其实就很清楚了，就是一开始糖衣炮弹，然后最后可以挟制你。
嗯嗯嗯，是啊。
然后我们的新教堂建起来的时候，政府就是给了1200万，批了
1200万呢、啊，乖乖，哦，好破。
然后这个每一年他会给这个三字这个系统20万。
嗯，
每一年给20万，就是
在你们这个地方这个教会。
对。教堂就是三字的，都是三字嘛。但是他三字嘛，这个，反正带头的人都是一样的，他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嗯，这些经费都不是他们的薪水，这些经费就是给他们花用的。
就是给教堂用的，随你怎么用。
哦，那当然听话，对啊。
十几个人，这个你要算一算，这个年薪的话，至少50-60万都不止啊。
那你说这个二十万，他们的年薪是在这个二十万里面呢，还是这个年薪是在二十万以外？
这个不清楚。就是现在对于就是对牧师对于教堂来说，就是有这二十万，也有这个教堂的奉献，反正都放现放在一个口袋里。
信徒奉献在外。
那么他用的话，你想这个工资和这个教堂的都是大头，他都会往里面用。
对。
还入股付出呢。现在教堂要教会要建新教堂，又有这几千万的缺口。有一个牧师都忙的心思怎么样去筹钱。
yeah, 他们有他们的事儿也做了，对对。
所以我们那个男牧师他把这个事情就是很抱怨的透露了一句，就意思就是说这个你差了这么多人的钱，然后你教会这个主入学的事情，你当然没有力量去跟他们去再去争什么。
那何必争呢，对不对？那就这样需要跟着党走嘛，因为这个大家可以想想，这是暂时的现象。就算不是暂时的现象，这时候不是很重要的教训就来了吗？主就快来了嘛，对吧？
有些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个主任牧师的这个做事的方式挺像共产党的，搞阶级斗争，搞这个。
哎，根本就是共产党嘛，根本就没改变嘛，是共产党进了教会，不是教会去改变共产党，这是不？就我们现在，就我们不是讲说欧洲都是基督教文化吗？中国基本上的人性里面什么东西是共产党文化？
就是大方向上似乎就是我们应当是从新开始，从零开始。
对对对，这还是没错的，只是说这个从零开始呢，你需要在这个环境里面打过滚了。就像我在美国打了很多年的滚，我大概知道怎么避开这些大教会的这种种种的网罗啊、捆绑啊这些东西。你需要知道怎么避开他们，你也需要知道怎么避开政府。最大的威胁其实不是说我们自己怎么做，而是说你这个人带信主了，你把他往哪里放？你如果这些教会都不是你能够放的地方，那你还可以怎么做？这个问题对你们来讲比对我们还严重，因为我们在这里很容易就开始一个家庭聚会，很容易就找到一个场地，对不对？我们可以自己自由的开创，那这个东西没有答案给你们。
所以这个也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最难的问题。如果真的是好像必须走的路是从新开始，从零开始，但是这个开头好像说非常的难。
对，就是说你必须心里面有百分之百的认定，你一定需要这样做，是神托付你这样做，那剩下的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因为剩下的问题讲到底其实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是一个经费问题，你有没有一个场地的问题。而且这个场地呢，你不是像普通的家庭教会这样的经营，你要怎么样避开这些政府的政策，一松一紧啊，一抓一放啊，还有这些网络上啊，对吧，脸的识别啊，你们的这个微信通通在政府的掌握里面，现在是天罗地网啊。你要怎么样从这个夹缝里面造就出你的门徒来，让你的这个聚会呢能够好好的生长下去，能够带出门徒来，这个是个学问。这是一条非常值得去做的冒险之路。就是你们年轻已经看见蛮多什么路是走不通的，比如说你很明显的三字的路走不通，家庭聚会这个路线如果还是三字换汤不换药，组织结构讲人数挂十字架跟政府抗争，这个路也不是这么走的，这路肯定不是这么走的。那你说现在光是化整为零，这是目前教会所想出的办法，但是这个化整为零以后是什么，其实教会呢心里也不是很清楚。那你既然要化整为零，何必当初呢？对不对？你如果当初一直是天国，好像我们就说芥菜田好了，遍地都是一颗一颗绿油油的小芥菜，那不会有今天这种大树问题嘛？大树最怕人家来砍了。既然要化整为零，那真是何必当初？当初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当初这样做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个人的野心在里面？有没有一些钱财的问题在里面？利害的关系在里面？像你讲那个三次聚会一样，像耶路撒冷当初的教会，彼得给他们几个月的培训班，压迫一来，每个人都是做工的人，就四散一直到安提亚，到处都建立他们的聚会。那个是圣经的模式啊，那个也就是你们今天需要去走的一条路。可是对这条路，你不能只是说思想上好像说哎呀，或者是路线上就跟着人家这么走嘛，因为顺理成章嘛。你必须从心里面很吃过亏了，受过伤了，知道说哇，这个痛定思痛，非这样做不行。要不然你很容易就说哎呀附到别人的系统里面，或者跟着他们这样做嘛，现在还能够做，能够服侍就服侍服侍嘛。其实你说回头看一看， 要中国政府今天会收网一下子抓得这么厉害，难道是不是可预期的吗？老早就可以看得出来的嘛。现在大家都图方便用微信，这个东西你回头看看，就老早就晓得啊。为什么不自己训练工人？为什么要把他们送来海外？送来海外拿了一个执照回去又闹教会分裂，然后凡是这样回去的人，政府都有线索在他们身上，你只要抓到这个人跟着他就行了。万念的时候回国待两年又跑到美国来，因为他待不下去他会连累别人，然后弄了这么多外来的讲员啊，海外关系，你就跟自己找麻烦嘛。但是中国像你们这些有见识的年轻人，你们又是在当地土生土长的，那可以往下怎么做？只要你做出头绪来，其他的东西都好办，只是你心里面你意见一定要坚定，我要走的路是什么，我做工的重点是什么。当初从这个三字开始分离出来的时候，好多年轻人做工的重点就是说，我要做一个山头，我要等公安来抓我，我要去坐牢啊，我要有很大的一片，我要带起很大的聚会，很多的信徒，这没有一个是对的目标。现在最重要的仍然是几个突不破的关口，就是一个人一旦成家立业，他被撒旦是稳稳的捆在中国动弹不得，
在基督徒山腰在身上是吧？
对呀，到底一个基督徒在你们这样的社会，你们这样的时代应该怎么活？什么是一个神的工人？什么是一个长大成人的门徒？怎么做一个神的仆人？什么是这个所谓的教会？这些东西通通需要重新定义啊。所以你们变成一个，你说在旷野，实际上是你面对这个拓荒啊，你现在就是一个西部牛仔，单枪匹马落日大地。It's exciting, 小伟。It's very exciting. 你能够走出一个真的路来，因为其他都给你砸掉了，现在基本上砸得相当的彻底啊，对不对？而你还年轻。
但是有些时候我很担心走这个新路的时候，你又不知道碰到什么问题，然后这个就死掉了。
那死就死呗，至少你死在主的手里面。那我们当初也是这样。你们现在看我好像是在美国很有经验的传道人，讲起话来很有道理，是不是？当初就是像你这个样子，大教会里面给赶出来。
啊，但是蒙哥不是说当初一出来立马这个就可以有一个地方，就是可以去做。
地方不是问题啊，人是问题啊。美国只有这么多的中国人，你不是说你到了街上去看谁愿意听福音？不是，我们到了海岛上，中国政府送什么人来，你就找那些人去传。那些人都是党员，公派出来的，你就去传吧。那个是麻烦的。你怎么样对这些人说话，那你就要从零开始，所有人家都用的东西，从诗歌到讲道的方法，叫读圣经的方法的内容，通通都是零，因为你试过知道没用，对不对？那也就是方便的，就是你们没有的就是场地。但你慢慢走慢慢走，就会带领。可是你的神学院呢，也许现在才算是比较毕业一点。就让你知道是什么是不行的，这个就是跟做实验一样嘛。你说做实验的人，科学实验的人花了大部分的时间在干什么？
试错是吧？
不，所谓试错就是说知道哪一条路是行不通的，所以他可以越来越聚焦，他越来越 focus, 他完全知道他要做的是什么。看你现在要我在这里做工，我知道我不是要做一个大教会，我也不是要去开福音布道会啊，像葛培里一样。我要带主的门徒，可是这一个一个的带呢，不是个人对个人的所谓门徒布道、门徒培训，不是，我要一个小小的教会，里面是很健康的，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关系是非常健康的，不管他们是老头老太还是年轻小孩，在这个里面把神的心意慢慢的教导给他们，让他们明白怎么读圣经，让他们看见这一切的事情跟我们实际的生活是怎么样能够紧密的连在一起。尤其如果他们是年轻的，他们还自由的时候，要让他们知道怎么拒绝世界，怎么样让他们能够保持这个自由，保持这个走天路的自由。那什么不是走天路的自由呢？就是你身上扛了一些不必要的东西。有的东西在这里是你必须扛的，你可能需要买车子，你没车子在美国走不了， 那你买车子的时候你要考虑，我说买一部破车子拼命去修呢，还是买一部好车子？买一部好车子我可能一下子付不起。你还要买房子，你还要知道小孩子在哪里上学，那这些东西你都要从零开始考虑，而不是说大家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如果大家怎么做你就怎么做，那你很快，你像你讲那个南传道人身上背了17年的债还没还，孩子还没上大学，那你所有的服侍的自由都给剥削掉了。这些东西的麻烦是什么？就是你刚信主的时候，当还有他有那个自由的时候，你需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让他们能够长大成人。他一长大成人之后，至少他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 fighting chance， 他还可以有一些挣扎，他还可以有一些往前走。要不然现在这个世界的网络实在是很厉害啊。你们以前早年的节目不让他常常咱们美国真的是欠债度日嘛，我想你们现在在中国也是一样，你一辈子就是在还债在还债，那每一件事情都逼着你喘不过气来，你非得守在你本来的岗位，你这个工作的岗位，把你的一生卖给他，你其他别谈。那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怎么样让这些年轻人从很早的时候知道别人所羡慕的，大家所想要得到的东西，那些东西带着多少的捆绑啊！不是说你就不能拿，只是你拿的时候你一定要算计好。我跟我太太从很没钱的时候直到现在，我们基本上是不欠债的，想尽办法不欠债。那这是我们在这里生活可以做到的事情。然后我尽一切的办法要不拿别人的钱。人家说你们办这么多聚会钱从哪里来，我说一次聚会200美金可以拿得出来，没钱怎么办？你把钱用完再说吧，你钱还没用完嘛。人家都觉得很奇怪，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你试着去做，你会发现说，你做工非得这样做不行。然后我们从来不找童工，童工自己会来，主不送童工，我们就没有童工。到最后我们童工最多，因为来的人他不会给我们知道问题。你这个在旷野里面从零开始做，真的是一种福气。你从零开始做的时候，你又不能什么都不知道。你什么都不懂，那就真的成了很幼稚了。你开始知道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厉害，中国现有教会的这种种的问题，你看见你到底要做的是什么，那你才能够开始做啊。但是你可能花了大部分时间，就像摩西一样，在埃及的宫里面，在旷野里面，一共花了80年的时间，让他知道什么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他最后他才能够这样祷告嘛。坚立我们手中的工作，哎，你的工作你能够祷告要神坚立，那你很厉害。你的荣美要成就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身上。那你要知道神要的是什么。所以你这不错啦，你这还很年轻呐，这穆文他们就是很有福气的，看准很多事情再往前走。当你这样走的时候呢，你不浪费时间。像我宁愿在家里吃饭看电视，我也不会跑到大教会里面去搅和了，弄了一大堆大家不必要的事情在那搞什么名堂。那你的生活，你的儿女，你会发现说，哎呀，其实真的那该做的事情往往都是被那个，就像你讲的，他们认为是服侍，那些没有真正做到点上的事情给他耽误掉了，他代替了你真正在神面前的侍奉。那这个你在神面前的侍奉是什么？安心跟着他走，你也不需要胡思乱想，你就先出来休息休息，带着你太太呢四处看看，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是我们主任牧师很明显，因为他之前跟另那个堂的有一个牧师也是他自己请的，闹不和了，然后他很明确就在电话里说，你要知道你是拿工资的，我必须使唤你。就他就明确的这么讲了，
他们都是这样子。当他发现说，哎呦，你不怕没工资的时候，他就开始怕你，因为他完全不了解你了。这下
在教会里面，这些姊妹，我发现最后的这个状况就是没办法跟姊妹聊天，就是他的心也不是坏，但是就是没办法。但这个东西你不经历了，这个真是不知道，就后头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那么爱。